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4月14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恒大许家印上庭受审，500亿身家冻结；第二个是伊朗战争，习近平抖起来；第三个是美国伊朗星期四再谈判。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4月14号直播一的王健每日新闻。那么头条新闻是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4号上午会见到访的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那么伊朗战争爆发以来，这个习近平的访客就越来越多了啊。那么习近平和阿布扎比的这个王储叫哈利德，双方会谈的核心当然是伊朗战争啊。新华社说，双方围绕着当前中东和海湾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了中方劝和促谈的原则立场，重申将会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习近平就促进中东和平提出了四点主张。第一，和平共处啊，那么推动构建可持续的中东海湾地区安全架构。二是坚持国家主权，那么尊重中东海湾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那么乌克兰就不用了啊，只是中东啊。第三是坚持国际法治，国际法治避免世界退回到丛林法则啊。第四是统筹发展和安全。那么这是习近平喜欢的表达方式啊，看上去宏大叙事，仔细一瞧啥都没有啊。那么阿布扎比的王储哈利德表示，阿方致力于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促进相关方面停火止战，尽快的恢复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际航运安全，防止对世界经济和能源安全造成更大影响。那么美国攻击伊朗，伊朗就攻击9个有美军基地的海湾国家，那么攻击的密度最高就是阿联酋，阿联酋集中是攻击2个，一个是阿布扎比，一个是迪拜。所以我就猜哈利德跑到中国访问，我估计是请中国出去给出面给伊朗打个招呼，别打那么多啊，这是中国可以做的事情啊，其他中国做不了，就是在地缘政治层面中国没用。但是中国跟伊朗有关系，这个没错。那你说让伊朗把这个事儿停下来，这不可能。所以这是可以做的事情啊。这是习近平4月14号上午第一场外事活动。第二场外事活动就是见这个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桑切斯是四年访问了4次中国。那习近平对桑切斯强调，当今世界乱象丛生啊，面临公理和强权的较量，如何对待国际法和国际秩序，反映的是一国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和责任观啊。中国和西班牙应该共同反对世界倒退到丛林法则。桑切斯强调，反对新的冷战，反对脱钩断裂，坚持欧洲和中国加强合作啊。那么桑切斯当天会见这个和习近平会见之后开记者会，他说对西班牙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表示很满意啊。那西班牙基本上，西班牙跟桑切斯跟川普是翻了脸啊，翻了脸。那翻脸之后马上就去访问中国，这当然是演给这个演给川普看啊。那川普说要跟西班牙这个断绝贸易关系，桑切斯说你不用等，我现在就跟你断绝关系，所以双方闹得很僵啊。14，那么当天呢，4月14号当天，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抵达北京。那拉夫罗夫安排了见外交部长王毅。那么这个会见很敏感，因为在伊朗战争的背景之下， 当然还有个是在匈牙利变天的背景之下。那么所以中俄这次外交会谈非常有深意。中国在匈牙利也是有很深的背景的。中国跟匈牙利关系也是很好的。中国在匈牙利投了很多钱。我印象中比亚迪就在匈牙利有个厂子。那么当然双方有什么计划安排令人关注。那么目前世界上发生了两场战争，一场是伊朗战争，一场是乌克兰战争。这两场战争都和中国和俄罗斯有密切关系。所以中国跟俄罗斯正在加强战略协同。所以这件事情也不意外，但是呢当你真的发生的时候也是值得注意的。那么这是拉夫罗夫到了，还有一个人到了，谁？越共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苏林是刚刚当选为越南的国家主席，他就堪比习近平，堪比习近平的一个权力大佬，只是苏林比习近平还差一个军委主席。那苏林到了北京之后就坐高铁去雄安，那么去雄安，雄安离北京很近。那苏林是访问中国是四天的行程。那视频显示苏林坐高铁开到了300公里。那么苏林来坐高铁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越南刚刚开了一条高铁要建，正在建开工。越南的这条高铁呢是河内到下龙湾，4月12号刚刚动工。这条高铁120公里。那么最高时速是350，投资是56亿美元。2028年完工，年底 ,2028 年年底完工。那么越南的这条高铁的技术合作方是西门子。中国企业没得争，为啥？中国的高铁技术买的就是西门子的技术，你跟别人争什么争？别人是 original, 就他的，你是从他那儿买来的，你还转卖啊。所以呢就是越南这个高铁的技术合作方是西门子。那苏林这次到中国安排了见谁呢？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苏林是4月7号当选国家主席，4月14号一个星期访问中国。所以你可以看到苏林的战略选择非常的清楚。那习近平是4月10号刚刚接待了半个外宾，就是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习近平跟郑丽文握手握了14秒，大家都在掐指，看怎么还不松，怎么还不松，结果终于松了。那郑丽文高高兴兴的就回去了。那中国就迎来了这一轮密集的外交活动。外交部估计这几天都忙得冒烟。那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一个很清晰的结构。伊朗战争持续是热点。美国跟欧盟正在内耗，北约正在内耗。乌克兰战争现在失去了焦点。全世界都在为高油价焦头烂额。高油价跟供不应求焦头烂额。中国自顾不暇，表面淡定。但是呢无论如何，美国总统川普发动伊朗战争，地缘政治贸易秩序一片混乱。那么在这个乱中，中国在这个阶段确实获得了非常有价值的战略空间。但是这个战略空间中国能唱什么戏呢？老实说也没太多戏可唱。为啥？因为中国现在在战略收缩，没钱了。这是头条新闻。第二条新闻是美联社报道，美国和伊朗最快会在4月16号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重启面对面的谈判。那么美国和伊朗4月14号在伊斯兰堡谈了21个小时，没有结果，失败。那么会谈结束之后，两个星期的停火还在维持， 但局势更加紧张，因为美国现在开始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等于是在川普在这个伊朗的锁上面再加一把锁。那么两个星期的临时停火将会在4月25号结束。 CNN 报道说，美方希望在临时停火协议到期前达成最终的停火协议，美国官员正在内部商讨第二次面对面会谈的细节。第一次美国方面态度非常的高调啊，1234567890给你六道红线不能碰啊，非常高调啊。那非常高调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是美国的策略，因为伊朗是知道川普那边是有 time pressure 的，有时间压力的啊，所以伊朗的态度可能就是你越着急我就越拖着你啊，这所以美国上来就高调跟拉六条红线，这样的话伊朗那边会不会摸不着头脑呢？我觉得不会。这种游戏很搞笑啊，老实讲，在外交层面这种游戏没什么卵用啊。那么基本上有两点双方没办法谈。第一点，核问题啊，核问题还没办法谈的原因就是，你看我们之前讲的那个美国的六条红线，五条跟核有关啊。这个为什么美国的六条红线五条跟核有关？因为如果美国不在核问题上拿到一个完美的结果，他怎么向国内交代我要发动这场战争啊？对吗？他没办法交代啊，他必须在核问题上把这个弓拉得满，越满越好，他越能回来交代，越理直气壮。所以他在核问题上把弓拉得那么满，伊朗肯定不接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求开通霍尔木兹海峡。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肯定不同意啊，我唯一的战略筹码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你让我全放，我怎么可能？所以实际上美国跟伊朗之间就两个关键点，一个核问题，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其他的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这两点。肯定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达成协议啊。川普要搞一个胜利大撤退，就必须在谈判桌上取得伟大的胜利，但是他的对手，这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在锁上面再加把锁的原因，就是你有筹码，我把你筹码拿掉，但实际上他的筹码并没有拿掉，他的锁还在上面挂着呢。所以这件事情我老实讲，我不看好这个谈判，因为伊朗没有理由他会让步，他没有理由他要让步。因为伊朗你打了我半天，我为什么要让步，让你体面的撤退？我就是不让你体面撤退啊。美国除了你再轰炸也没有用，我不觉得轰炸有什么用，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要不就地面部队呗，就是伊朗就是要逼到最后的环节，我觉得双方他拿到他要的所有的一切，他才会退，才会放，否则不会放。这是第二、第三。法新社报道，中国的欧盟商会4月14号发表报告，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对稀土实施了非常严格的出口管制。这件事情迫使欧洲的企业开始深刻，欧洲在中国的企业啊，深刻的反思他在中国的业务布局，他们开始积极寻找备选方案。啥意思？欧洲企业要撤了啊！中国政府是去年4月份开始推出这个稀土出口的限制措施，那么在中国的欧盟企业出口稀土产品也必须获得中国政府的许可， 那么欧盟商会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现行的这个审查程序非常缓慢，难以预测，缺乏协调，透明度不足。那么这些管制措施不仅增加了行政负担，而且迫使欧洲企业进行深刻的反思啊，比如去年中美贸易战就让欧洲企业面临运营阻碍，反应来不及啊。报告说，在中国的欧盟企业已经意识到中国的出口管制制度将是构成长期的商业风险，而且特定产品出口权限随时可能因为政治动机而被撤销，所以不是真的是基于安全因素，是基于政治动机。所以中国欧盟商会的会长叫严慈在发布报告的记者会上说，在中国的欧盟企业已经出现了深刻的思维转变，不再盲目相信供应商会搞定一切。目前各个公司和他所属的国家的政府都在想办法，确保万一发生任何的状况，有什么备选方案。那与此同时，这个路透社4月13号报道说，欧盟正式启动关键矿产的采购平台，帮助欧洲的买家联合寻找稀土、电池、国防工业需要的原料，还有就是磁铁。那么欧洲政府和企业已经开始了这个同步的找退路，这说明什么？欧盟的企业也要撤了，待不住了啊！因为风险太大啊，这种商业风险不可控。第四，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选举委员会4月14号凌晨宣布，联邦众议院三场补选，加拿大总理卡尼领导的自由党获得胜利，全部获得胜利。自由党在众议院的席次增加到174席，那么超过了简单多数的172席。加拿大联邦政府就这个卡尼的政府就从少数党政府变成了多数党政府，那么巩固了卡尼总理的执政基础。在加拿大政治体制下，多数党政府那么可以通过立法来推动他的各项政策，并且可以控制议会的各个委员会。因为各个委员会你是多数党政府，你各个委员会你就负责，你就委员会的负责人就是你就能够制定议程，所以他会给卡尼政府带来更加稳定的执政环境。自由党是去年4月28号赢得大选，当时并没有获得多数席位啊。那卡尼是去年5月22号成为加拿大总理，获得加拿大社会的广泛支持。那么有五名反对党的议员去年11月开始陆陆续续的加入自由党。那么加上这次补选的胜利，卡尼政府就成为多数党政府。总理卡尼之前表示，拥有多数党的地位有助于他应对美国总统川普发动的贸易战。这是第四、第五。德国之声报道，为了吸引新居民定居，西班牙叫索里亚省，有个省叫索里亚省，他们出了一个政策条件，就是这个地方叫什么？这个地方叫阿雷尼亚斯啊，这个村庄叫阿雷尼亚斯，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就是你去那里，给你一个免费的公寓，设备齐全的公寓，欢迎你来，欢迎带有孩子的家庭来免费在那住啊。那么唯一的要求就是居民必须是在西班牙合法居留的人士啊。阿雷尼利亚斯的市政府翻新了七套公寓给新居民来居住啊。当地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人口流失啊。阿雷尼利亚斯去年的登记人口是多少？29人。所以他就说，我准备七套房子请你们来住啊。截止4月8号，阿雷尼利亚斯政府收到了7000份申请啊，申请有阿尔及利亚的，有摩洛哥的，有德国的，阿联酋的， 还有南美洲的等等啊。这市长叫托巴鲁埃拉，说已经筛选出候选家庭，开始停止接受新的申请。那么阿雷尼利亚斯是西班牙农村的一个缩影，西班牙有 42% 的村庄面临人口流失啊，远远高于欧盟 10% 的平均水平。那面对人口危机，西班牙正在积极的吸引移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是整个欧盟最激进的。西班牙的移民路径主要是这个居留许可的制度啊，申请人可以投资移民，非盈利居留，可以工作居留，还有可以创业，还可以数字游民，有5种签证模式啊，在西班牙居留。那么其中数字移民签证对很多人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那比如说这个阿雷尼利亚斯就不错，他的网络条件也不错，可以远程办公啊。这是第 5、第 6。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份住宅的成交环比下跌 3.6%， 同比下跌 1%， 年化成交量是398万套，2025年6月以来的最低值。那么春季呢，通常是美国的房地产成交的一个旺季，但是今年三月份成交量却下降了啊。那么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指出，三月份住宅成交量下跌的原因是消费者信心下降，就业增长疲软啊，抵押贷款利率居高不下。那么虽然成交量在下降，但是房价却涨了。那么二手房成交的中位数408800，同比上涨了 1.4%， 那么连续33个月同比上涨，同比上涨对成交是不利的。那么第六、第七，朝中社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4月12号视察这个海军导弹试射，那么这次试射在叫崔贤号驱逐舰发射了战略巡航导弹跟反舰导弹。按照朝鲜的说法，2枚巡航导弹和3枚反舰导弹沿着既定的轨道在朝鲜的西海上空飞行，并且精准的命中了目标。崔贤号是朝鲜现役2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之一，去年刚刚下水服役。那与此同时，朝鲜还在建造另外2艘同级别的军舰，一个是编号是3号，一个是4号。金正恩在导弹试射现场强调，加强核威慑力量是当前最优先的任务。那么这次试射的重点是发射方式，过去朝鲜主要依赖陆基发射，那现在开始海上平台啊，这一步步的在发展，意味着朝鲜的打击能力从固定阵地转为更有机动性的海上部署。分析指出，朝鲜是要发出个信号啊，如果有啥冲突，我海上力量可以对付，那当然对付就对付不了了啊，反正就是这个磨个刀呗啊。正好现在来蹭蹭流量啊。第八，法广报道，台湾高雄地检署4月14号以间谍罪起诉了10名台湾人啊，其中9人是现役或者退役军人。检方指控这9名军人在服役期间通过社交媒体和中共间谍接触，随后以金钱为交换替中共收集并传递机密军事信息，其中有一些人还拍摄向中共宣誓的效忠的这个宣誓效忠的视频作为交换条件。那么这些涉案的人员来自陆军、海军、空军以及海岸警卫队。案件其中有一名平民，他被指控提供收买台湾军人的银行账户。检方指出，这些行为构成了向外国敌对势力泄密，严重危害台湾安全。这是台湾第一例按照国安法由陪审团参与审理的案件。台湾国安法是3年前实施，目的是让公众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从整体的趋势来看，中共的间谍案正在增加，台湾安全局说 2024年有64人因为中共的间谍案被起诉，明显是比2023年48人增加了，2022年只有10个人。那么去年9月已经有4名前民进党的成员因为替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刑，其中有一位还是前总统的总统府的幕僚。这是第八、第九共同社报道。日本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总队通报，4月14号上午10点35分，四艘海警船相继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这批船只在临海这个钓鱼岛海域停留了大概一个半小时，中午12点15分陆续离开那么进入外侧比连区海上保安总队说，这四艘船船只都配备机关炮，那么日本巡逻船全程跟踪，并且多次要求这些船只离开日本领海。这是中国公务船继3月18号之后再次进入钓鱼岛海域，也是今年的第6次。如果把比连区活动计算在内，日本统计钓鱼岛周边海域已经连续151天出现中国的公务船。与此同时，中国海警通报当天是由2308舰艇编队在钓鱼岛海域展开巡航双方表述来看，中日对钓鱼岛海域的主权认知完全对立那么日方强调领海遭进入，中国是常态化巡航第十，明报报道，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4月13号刑满出狱，离开江苏返回北京。余文生是2024年10月被判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三年，理由非常可笑，就是因为欧盟驻中国代表团2023年的4月13号邀请余文生跟他的妻子许燕去参加他们这个活动。那么许文生跟许燕去参加活动的路上，就他们有个活动，他们就邀请他去参加，结果北京警方就逮捕他，判了三年许燕是判了1年9个月，他们的儿子被父母这个，因为他们父母被捕，儿子出现了抑郁症这是余文生第二次被判刑。2015年发生709这个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余文生写公开信要求追查公安系统的违法作为那么2018年就把余文生给抓了，又什么颠覆国家政权判有期徒刑四年，到了2022年才出狱，出狱没多久2023年4月又被抓。国际特赦组织等25个人权组织4月9号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必须确保余文生能够自由行使人权，不能继续被监控、限制或者骚扰中国政府很龌龊在这件事情上。欧盟他在北京搞活动，邀请他们参加，这是完全合法的以此作为理由说颠覆中国政权，中国政权这么容易就颠覆了吗？新华社报道，中国人社部4月14号公布国务院任免名单，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免职没有讲去处没讲去处。3月28号是孙卫东以副部长的身份在福建泉州公开露面他当时是主持中非南海磋商机制会议，没有出现异样那按照惯例，副部级的官员通常会有明确的去向，要么去人大，要么去政协但这次没有下文，不知道为什么呢。孙卫东是66年出生，9月才满60，还没到理论上来说应该是稍微过一下再安排退休，他现在退休也不过分，但是有点着急了吧对吗那孙卫东属于典型的技术型外交官 2022年升副部长，在任的时间并不长，他履历相对是完整，突然被免职有点奇怪。12，香港经济日报报道，香港妇联，香港现在有妇联了，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今年有 77% 的受访者都不愿意生育，生育率只有 23%、有意愿的只有 23%， 77% 的都不愿意生小孩，创十年来的最高水平。那么调查显示，造成香港人不愿意生育的原因是三个，一个成本太高，养孩子太贵，第二个是房子不够住，第三个工作太忙。但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这个趋势更加清楚。2016年 68 愿意生，2017年上升到7不愿意生啊，不愿意生。2017年73啊，哦，2016年还有 68% 的人，2016年还有 68% 的人愿意生。2017年上升到了 73% 愿意生。然后就一路下跌，2017年开始下跌，跌到现在跌到了 23% 了。啊，去年香港的新生儿不到32000啊，不到32000位新生儿。去年香港的总和生育率跌到了多少？0.73，历史新低。就我觉得好像比这个韩国还要低。啊，那香港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生，结果香港就不断的增加这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啊，你以后你就可能在香港听不到广东话了都不一定啊。这是12、13。联合早报报道，面对新加坡人口老龄化，新加坡管理大学4月14号成立了一个长寿社会与经济研究所，专门研究老龄化趋势下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新加坡是毫无疑问是老龄化社会，并且加速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去年65岁以上的老人口占比是 18.8%， 十年前只有 12.5%， 18.8% 现在啊。那么同时新加坡去年的总和生育率 0.87%， 0.87%， 香港是 0.73%， 也是创历史新低，也是世界上最低的，这个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那维持人口是 2.1 啊，0.87 呢差得远。新加坡总理公署的部长叫英兰尼，在研究所的开幕式上说，新加坡要准备进入长寿社会，而不是人口老龄化，就是它叫长寿社会，而不是老龄化社会啊。换个说法，正面的说法啊。那么传统的上学、工作、退休三部曲要改。改成什么学习、工作、护理、贡献啊，人生各个阶段啊。这是13、14。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一股热浪正在4月15号到16号席卷美国东部，给纽约和华盛顿地区带来酷热天气，并且打破这个高温记录啊。华盛顿国家广场4月15号最高气温会达到 34.4 度。通常情况下，华盛顿特区5月19号5月19号左右还会迎来一个 32.2 度的高温啊。现在才4月份啊，高温提前了一个多月啊。通常情况啊，5月19号才会有30多度的温度。那么现在才4月份啊，提前了一个，这股热浪还会蔓延到大西洋沿岸的中部和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预计这个星期至少有165项最高纪录会被打破。高温天气会持续到4月17号。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我讲得很长啊，今天。许家印，恒大许家印上庭受审，500亿身家冻结，还差多少？还差3000亿啊。那么，中共政局委员马新瑞4月3号官宣落马，十天之后，4月13号，恒大集团的老板许家印在深圳受审。新华社报道，深圳中级法院4月13号到14号， 开庭审理了恒大系列案。那许家印的控罪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诈骗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职务侵占、单位行贿八项罪名。恒大集团作为单位主体啊，那么控罪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违法发放贷款、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单位行贿六项、恒大地产一项、欺诈发行证券。那新华社报道说，法庭主持庭审当中，法庭主持控辩双方围绕指控的事实进行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那么被告单位许家印进行了最后陈述，许家印当庭表示认罪悔罪，法庭将择期宣判。那么中国最高法院去年三月在两会期间披露，广东检察机关2024年对恒大案件42人审查起诉。那这42人被告分别在不同的案件中被起诉，那么案件审理会分批进行。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加许家印是第一批啊，第一批就是两个法人单位加上许家印这三个这个案件主体作为第一个案子来审啊。那恒大集团是恒大系在中国境内的控股公司，那么控制着两家集团，一个是恒大财富，一个是恒大地产。恒大地产是恒大集团在中国地产业务的控股公司。那么香港上市的叫中国恒大，中国恒大集团是2023年9月发公告说许家印涉嫌违法犯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那么恒大财富是2021年9月暴雷，无法兑付到期的理财产品，恒大资金链就是2021年9月断裂。那到2023年的8月底，恒大财富承认没有办法再兑付任何的理财产品。之后深圳警察就开始抓人啊，恒大财富的高管包括总经理杜亮、副总经理姚本才，还各个事业部的负责人。然后这个许家印就撑不住了啊，撑不住了。许家印是58年出生，58年出生就是68岁。祖籍河南周口的太康县。那许家印是96年在广州创办的恒大地产。那么过去20年一路高歌猛进，发展壮大。恒大的房地产销售常年是前三，排行榜销售排行榜前三。那许家印的商业版图就慢慢扩展到汽车、文旅、健康、消费，啥都来，科技很多领域。巅峰的时候，恒大集团的总资产超过2万亿。许家印是2017年胡润榜的首富。2017年许家印在他的恒大集团的年度工作会议上提出来说，他到恒大集团到2020年他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地产、金融、健康、文旅四大产业年销售额每一个产业要过1万亿啊。这他们觉得这事情很容易，这小目标，一个亿是小目标啊，就这个意思啊。那么中国房地产过去20年它的商业模式叫三高，高周转、高毛利、高杠杆，三驾马车驱动。所以中国房地产就是通常就是高速运转，开发商利用高杠杆买地，然后开工销售获得回款，再加杠杆再投入新的项目。那许家印的恒大集团就是这种激进的运作模式的典型代表，所以他也是因为这个模式成为头部房企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从2016年开始，中国政府改变了房地产政策， 房住不炒，习近平是从2015年年底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房住不炒，但是2016年房住不炒就成为中国房地产政策的主基调。那么之后呢，就国务院金融委提出了供给侧改革、结构性去杠杆、降风险各工作要求。到了2020年的8月，房地产企业三道红线监管规则出台，房地产行业的融资渠道突然一下子收紧。那你高杠杆突然你不能给你融资，那是个高负债在这种环境下迅速的崩溃。2020年三道红线出来，2021年年初恒大的商票就大规模逾期，到了5月恒大的很多项目都已经停工，因为没钱给。8月恒大财富暴雷，所以恒大是中国的这些头部企业、头部房地产企业第一个倒下，就恒大。为什么？恒大的杠杆应该是最高的，所以整个恒大上万亿的运营规模在暴雷的冲击下不断的蔓延，它不仅波及到恒大的各个业务板块，蔓延上游、下游，蔓延这个业主，最惨的是业主、投资人各个层面。截止2023年年底，恒大集团的烂尾楼，光烂尾楼就是停工了，不盖了，162万套，那么涉及的业主人数有600万，一个家庭不止一个人啊。这个楼盘呢，162万套的楼盘分布在全国30个省、280多个城市。恒大系总负债当时是 2.4 万亿以上。那深圳市政府开始对恒大集团高管开始刑事追责。2023年9月证监会对恒大地产调查，立案调查，然后就发现恒大地产财务造假。恒大地产财务造假，怎么财务造假？一个是财务造假，第二个就是没有按照规定披露财报，还有就是债务逾期。恒大地产是2024年发布的公告，恒大地产通过什么呢？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用这种方式来财务造假。2019年造假虚增收入2139亿，占当期营收规模的 50%。 也就是说他每两块钱营收，其中有一块钱是假的，虚增利润407亿，占这个利润总额的 63%。 每10块钱里面，利润里面有6块多钱是假的，没有的，没收到。到了2020年虚增收入3500亿，占当期的营收规模 78%， 疯了吧。这个虚增利润512亿，占利润的占比 87%。 10块钱利润有8.7块是假的。这所以恒大的头部企业全是假的。那么恒大引用2019年到2020年的财报虚假数据，发行了5笔公司债208亿元。证监会从2024年5月行政处罚许家印、夏海军是他们总裁，财务总监潘大荣7个人。那恒大财富无法兑付的债权只是恒大系系统性危机的冰山一角。到2023年的6月底，恒大的总负债2.39万亿，大数据2.4万亿，剔除合约负债1.78万亿。但是合约负债有意义，因为恒大很多房子根本没盖，所以实际上它的负债还是2.4万亿啊。那么同期呢，恒大的总资产1.74万亿，资不抵债6500亿，就是资产缺口是6500亿。那许家印从2023年的9月应该是8月被软禁，当时软禁是在家里， 为什么软禁在家里？因为要他配合调查，一个是配合调查，一个是配合恒大的业务，因为恒大还有160多万套房子没交付，还让他运营把房子盖起来。到了去年八月，就是在家里软禁了两年，去年八月有人在第一看守所，深圳第一看守所见到许家印，许家印进来谁都认识他。那么从软禁到看守所，说明案子要上庭了。去年八月，当时的情况有人说看见他头发都白了，身体明显瘦了。但昨天看我看中央台的这个照片，许家印很憔悴，但他头发是黑的，我估计是染的。因为就算许家印没有被拘留，68岁头发也不会黑成那样，有点不大正常。啊，这是整个案件，新闻我们就讲这么多。那现在的关键的问题有两个关键问题。第一个关键的问题，许家印跟马新瑞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关键问题，许家印的钱到底咋样了？我们都关心一下啊。先讲第一个问题，许家印跟马新瑞有什么关系？肯定有关系。为啥？恒大公司记录，许家印是2015年11月4号拜会了深圳市委书记马新瑞。马新瑞当时上任没多久，马新瑞是应该是六七月份上任，他是11月份去拜访他。那许家印是2017年8月把恒大的集团总部从广州搬到深圳的卓越后海中心。那许家印的用意很明确，就是要推动恒大地产跟深深房，深深房是一家上市公司合并，就是重组，然后呢这个恒大地产借壳上市就融资，因为恒大的杠杆非常的高，根本就不够钱啊，他一定要找一个融资渠道作为他这个发展业务的关键啊。但是呢2017年许家印把总部从广州搬到深圳，但是2017年马新瑞从深圳市委书记去了广东省当省长，去了广州，大家错了个位。理论上许家印要和马新瑞勾兑，如果他已经有勾兑，他应该知道马新瑞要去省里。那他要去马新瑞，他要是知道马新瑞去省里，他就不必搬了，花那个费劲巴拉干啥？他搬到深圳去不就是为了搞这个深深房重组吗？那如果他跟马新瑞有勾兑，他就不用去了。马新瑞如果真的跟许家印有关系，他在省长的位置上，他是从深圳市委书记升到省长位置上去，他给深圳打个招呼，恒大重组深深房不就是马新瑞秘书一个电话的事儿吗？对吧？啊，那显然马新瑞没有帮许家印办这个事儿，为啥呢？2020年9月，许家印搞了一个逼宫戏，他给广东省政府发了一封信，是恒大集团恳请支持重大资产重组项目的情况报告。这份报告不仅给了广东省政府，还直接流出了外面，流到网上去了，引起轩然大波。在这份报告里，恒大请求省政府推动恒大地产和深深房的重组，否则的话呢，可能导致1300亿战投的暴雷，还会涉及上百家银行跟8000多家上下游企业，引发债务连锁反应。报告说这全是威胁啊。2020年的6月30号截止，恒大借款银行有188家，非金融机构有121家，金总额巨大，这叫什么？这就叫逼宫。共产党最恨这种事情，肯定不会帮他啊！所以呢，结果就是，这是2020年发生的，8月发生的事情。一年之后，恒大暴雷。12月份，2021年8月份暴雷，12月份，广东省政府向恒大派工作组， 叫督促风险处置，实际上就是接管了整个恒大。2021年的8月恒大暴雷，12月广东省政府接管了恒大，12月份马新瑞去新疆当书记，恒大根本就没有在马新瑞的议程里。许家印如果给马新瑞送了钱，我们不知道，送没送钱我们不知道，他也许送了钱，但是马新瑞肯定没有帮恒大，没帮许家印，否则恒大根本就不会爆雷。因为恒大如果当时和深深防疫重组一上市，那手上就几千亿，几千亿没问题，几千亿肯定都没问题，那怎么会爆雷？肯定不会爆雷啊！他有的就马上就活了，结果深圳房主这个重组不成功，不成功他不就爆雷了？爆雷核心的问题，他爆雷把苏宁的张近东给毁了，200亿战投。对苏宁来说，苏宁卖家电毛利率1%有没有都不知道，苏宁卖家电打价格战打得一塌糊涂，苏宁根本没多少利润，他有现金流啊，我们叫现金牛，但是那是业务上的钱，不是他的本金，他把这200亿拿来做战投，你想想看，那这棺材本来的，结果这1300亿战投全部变成了股本。所以张近东不就死在那儿，就这个原因。所以你从这一系列的事情来看，许家印也许跟这个马新瑞送过钱，但是马新瑞肯定没有把许家印放在眼里，没办他的事儿，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这件事情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对于马新瑞来说，像许家印这种，他觉得不行，他根本就不理他。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许家印的家产什么情况？恒大集团是09年在香港上市，在香港的叫中国恒大，中国恒大以中国恒大的名义在香港上市。香港上市从09年到2022年都是一直有分红，中国恒大13年间，恒大给许家印和他老婆叫丁玉梅，许家印丁玉梅夫妇分红了超过500亿，应该550亿左右啊。那恒大因为是在香港上市，所以上市公司分红最终许家印跟丁玉梅有一个离岸公司，应该钱就到了他离岸公司，离岸公司的账号。那2019年前后，许家印跟丁玉梅在美国设了一个家庭信托基金啊，信托基金的规模是23亿美元，他的两个儿子是信托的受益人啊。那这恒大暴雷之后，全世界盯着许家印，不是境内资产，因为他境内没什么资产，他的资产都在香港和境外。那香港高等法院作出判决，由清盘人接管许家印名下的33家公司以及相关联的公司，还有7个银行账号就全给他冻结。那么7个账号当中有3个是许家印直接他名下的，包括中国银行、汇丰银行、星展银行，还有4个是通过这个4家境外公司间接持有啊。那么其中有2家是许家印控股，另外2家实际控制人是丁玉梅。丁玉梅后来跟许家印是离婚，办了离婚手续啊，但是所有人都认为那是假离婚啊。那除了这些公司和银行账号，清盘人接管的资产，包括在香港、英国、美国的物业，包括私人飞机、这个豪华汽车、游艇，截止到去年的7月30号，香港的清盘人，因为现在恒大破产了， 清盘人收到的债权申报有187份。债权申报的金额是3500亿。那目前呢，许家印被冻结的资产550亿。还差多少？3000亿。还差3000亿啊。那么去年的8月22号，香港交易所取消了恒大的上市地位。那么你想一下 ,09 年11月恒大上市啊，当时是700亿的市值，当时是700亿市值是中国最大市值最大的民营房企。那么2016年恒大以3734亿成为房地产的销售冠军啊，并且跻身500强，当时是资产突破了万亿。2017年恒大许家印啊，2900亿的身家，胡润榜首富。那从2021年开始，巅峰之后就是开始往下走了啊。2021年8月恒大财富暴雷，12月恒大境外债务重组，2023年7月恒大8000亿的亏损，天文数字亏损。然后2024年的1月香港高等法院裁决恒大破产。那恒大的前妻啊，这个丁玉梅成为逃出升天的恒大金主啊。他在去年在伦敦5000万英镑买了33套公寓，买的好像还是中国开发商搞的一个楼盘。那么恒大集团还有一个金主叫夏海军，夏海军也是逃出升天，他是恒大的总裁啊。那有消息说债权人发现了夏海军住在哪，加州尔湾啊。他太太名下在尔湾有三处房产，还有他们还有个孩子啊。那高等法院就把夏海军包括他妻子作为资产追偿被告。那基本上就是这样。最后一场，夏海军会成为一个焦点的原因是，夏海军当年是很高薪的。2017年夏海军的年薪是 2.7 亿。啊 ,2021 年这个恒大陷入资金危机，夏海军当年还有2亿的年薪。所以从08年到2020年，夏海军在恒大拿到的收入有16亿，所以为什么要追他？追他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这个原因。那所以香港、中国都在找他，为啥？就要他钱啊，要他钱。那随着这个，那么去年的10月26号，香港高等法院做出一个裁决，对丁玉梅的禁制令扩大范围，是一个是泽西岛，一个是直布罗陀，一个是加拿大，还有一个是新加坡四个地方。丁玉梅在这四个地方的银行账户和他们的资产超过了 2.2 亿美元。也就是说他把禁制令覆盖这四个地方，丁玉梅未来在这四个地方有可能被起诉啊。那起诉的话，就他这个 2.2 亿美元就有可能资产有可能被冻结。有可能被强制执行，当然他也可能现在就卖掉就跑了，也有可能。总之呢，这件事情反正就是还没完啊，还没完，就是香港的高等法院仍然在对夏海军跟丁玉梅进行追击啊。那中国房地产下行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啊，今年一季度全国百强房企销售6000亿，2021年是3万亿。三万亿跌到了6000亿，这就是现状啊！中国大部分的房企都是处于一个冻结的状态，要么就没有资金运转，要么销售陷入停滞，没有办法展开正常的业务。那如果这种局面持续的话，房企最终就破产啊！那恒大许家印仍然拖欠了上百万个家庭的房子，别人买了你的房子，你没有把房子给别人，拿了别人的钱，所以判他刑， 罪有应得。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讲这么多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明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鸡奶王，谢谢啊。观点：上海现在物业前台接待的薪资普遍4000。我看到一个招聘启事，五险一金，税前4500，税后3712，试用期打8折。这是有正常双休的工作，但是排班制，要长时间站着，只招未婚未育。OK， 那还可以啊，不差呀，4000，到手3700，房子租房子多少钱？排班制啊。国内做大的商业大佬，清一色都是共产党高官的白手套，谁出事儿都是利益博弈的结果，匪帮内部矛盾戏剧化的展现给老百姓看，这些戏的掌声其实都是老百姓的血泪。许家印没啥，我没看出许家印早早就已经编控了。我印象中许家印在21年就曾经传过边控，21年就传过边控啊，所以实际上他跑不掉了，早就跑不掉了啊。观点：业主供楼的款项理应是专款专用，当然实际上银行会跟房企勾兑，导致规则成为一纸空文。但现在许家印出事了，居然只追责和他的高管，不追责银行，这就挺搞笑的。千错万错，党永远没有错，国有银行也没有错。当然，现在的问题是，不仅银行有责任，政府也有责任。政府监管账号，什么叫监管账号？监管账号是你政府监管的呢，这叫监管账号，又不是银行监管，是政府在监管。你怎么会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啊。观点：在中共手下做生意，做大做太大是不行的，是的。做的太大就不是你的，跟你没啥关系了啊。观点：在中共眼里，不要说是生意了，就算老百姓而言，都不允许老百姓的口袋里有点钱。看着现在的墙内的老百姓，就知道中共是什么玩意儿。对呀，有一点点钱就要折腾没。有点点钱折腾没啊？情况：部分地区生猪价格已经跌破了5元一斤，有的地方跌到了3.8块，通缩到了30年前的水平。回溯历史，这种情况只在几次著名的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过。传统行业真的是百业萧条，10破9关，是这样。本来我这两天一直要做一个经济的话题节目，我手上一把的资料，天天都有事儿，我来不及做啊。这样子，对，天天有事儿啊。你要看宏观数据更可怕，宏观数据更可怕。我下午做吧，啊，直播上做吧，啊。所以实际上，我刚才讲到地缘政治空间。就说伊朗战争给中国提供了地缘政治空间，但是没有用。为啥？中国战略收缩。为啥战略收缩？没钱了，没钱去搞这些东西了。所以你想想看，很厉害。现在利息负担已经相当沉重了。请问对于台湾李真秀被民众党开除党籍并被辞退立法委员一职，到政论节目爆雷有什么看法？没啥看法，正常的呀，这应该是正常的。原因很简单，李真秀本身国籍有问题啊。国籍有问题呢，本来呢立法院就应该不认可，因为他国籍是有问题的，他的那个手续，他的注销户籍的手续 陆委会不接纳。陆委会不接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户籍，这他的国籍是有瑕疵的。他的国籍有瑕疵，理论上来说，这个立法院的院长，这个韩院长应该把个关，不给他上任，应该要把这个身份搞清楚再让他上任。结果就让他上任了，韩国瑜让他上任，你一上任，这个问题实际上就不断的在爆雷，爆雷的结果就是最后民众党觉得这李珍秀是对民主党来说是个负资产，因为他自己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各种搞事，搞得民主党负资产，那怎么办？那就开除他呗，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就是你不用去推他，他自己会办倒的啊。对啊，观点关于加拿大其他党当选议员加入自由党。我们都认为，你说我认为就好了嘛？我们都认为干啥，对吧？啊，你认为就你认为没问题，我认为啊，以我们万景还是以我们吗？万景区 Michael 马为例，他是第一次当选，并且之前根本就不是我们区的，大家都不认识，那你为什么要选他？因为他是保守党才投他。那你不对。如果你要去选一个议员，你应该选谁？不应该投选政党，应该选政策。他有什么政见，你去选他，而且应该选他是谁去选他。选政党是什么鬼？啊，这么恨吗？卡尼团队私下拉拢他，恨死了。虽然卡尼确实比特鲁多强，但这种大规模私下拉拢其他政党议员叛党裹挟选民的行为让人不齿。 OK， 好，我们听到了，希望加拿大能立法，一旦再任议员叛党，应立即触发该选区重新选举。那你看你有没有办法让他立法咯。啊，提问，请问你如何看待国内年轻人考公考研热？考研已经没那么热了，考公热嘛，没办法，就是现在到处的岗位都不可靠，打个工呢就会倒闭，所以就考公考研热。还有一个就是找不着工作，找不着工作就考公考研啊。进体制真的是当下普通人最好的选择吗？不是最好的选择，进体制显然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最不坏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外面的环境太差了，所以进体制是一个保全的模式，就是保守的模式啊。国内管控越来越严格， VPN 掉线的厉害，我在国内抖音平台评论了郭达饰演的贪官刁光斗，说了一句刁不死，账号就被封了。 OK， 情况我同学在广州，一个月的家庭收入才4000，什么都不敢做。那个网友说他们一个上海一个叫啥一个前台工资就有4000，一个家庭收入才4000，那你还不如去上海做前台呢。那这个网友有没有介绍呀？啊，给个链接，我们去看看。一家庭收入才4000，他别人一个前台就4000，你说呢？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